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看第二首，最后一句，第四门，或以不动看人。这一句啊，对我们学习呢非常重要啊！不但是出世间法，世间法都不例外啊！要想成就，古人常讲啊，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啊，保持一门深入，决定不动摇。常识呢，那就要耐心啊，没有耐心怎么能成就啊？世尊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得成于人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啊，成就秘诀就在忍耐。啊，所以《金刚般若》里面虽然讲六波罗蜜，讲的最多的不是忍辱。布施是放下了，忍耐啊才叫真功夫啊！忍辱波罗蜜里面，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啊，让我们知道学习。从哪里人？怎么个人法？第一个，人与人之间相处，最不容易忍的，要从这下手。啊，《八苦》里面讲的怨憎会，爱别离呀，啊，你就晓得，这两种境界现前，啊，一个是你所欢喜的环境，啊，你所欢喜的人，欢喜的事，欢喜的物。你会起贪心啊，啊，贪爱、贪念，这都是烦恼。啊，你要修不动看人，啊，不动看人这个境界现前，你还能保持清净平等觉。顺境善缘，不生贪念啊，这个念头不会生起来，这叫不动看人啊，这是对顺境善缘。翻过来呢，逆境恶缘，逆境是很不好的环境啊，恶缘是什么呢？是你很不喜欢的人啊，这个人找你麻烦，冤亲债主啊，不定从哪里来的，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亲戚，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同事， 冤亲债主，他毁谤你，侮辱你，陷害你，都有。啊，在这个社会上常常会碰到。怎样呢？不生嗔恚。啊，为什么呢？一定要知道，不论你是遇善缘是恶缘，不是偶然的，有前因后果啊。那个人对我好，我前世对他好啊，我们有善缘啊。这个人对我不好啊，我前世对他不好啊。哎，你还要知道，善会变成恶，恶也会变成善。那么由此可知，善不是定善，恶也非定恶，它会转变。啊，为什么会转变呢？我们自己的存心，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自己的德行。像佛经上所讲的，若能转境则通如来。我们学佛要学会这一点啊，不被境界所转，我们能转境界啊，那你学佛就没有白学了。啊，你能把过去生中的善缘转变成法缘，这个都美好啊。啊，没有贪念的这个念头。啊，大家在一块啊，同餐同学。啊，在这一生当中成就道义。对于那些恶缘呢，冤亲债主呢，化怨为亲，化敌为友，化恶为善，好啊。啊，什么化呢？感化你自己的智慧道德，特别是不动看人，你会感动他了。啊，他常常回报我，我怎么样呢？我常常赞叹他，这一个对比很鲜明啊。我赞叹他，一定他有长处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人在这个世界，说是只有长处没有短处的找不到，只有短处没有长处的也找不到，总是善恶混杂。那我们知道他的善，就赞叹他善的这一方面，啊，恶的那方面呢，绝口不提。要做这个功夫，啊，这叫真修行。啊，现在人世上，啊，时间久了，啊，你要有耐心，3年、5年、10年。20年、30年，他回头了。啊，他会想到，我常常欺负这个人，我常常挖苦这个人，我常常羞辱这个人，他都不生气。啊，这么多年来，我对他 没有好脸色，他对我还是这么尊敬。我有一点小小的好处，他还是这么赞叹。人的良心呢，会被你激发出来。啊，他终究明白了，哎呀，我这一生呢，真的遇到一个好人。啊，这样就是化恶为善，把那个恶人感化，让他变成善人。啊，把这个冤家了转变成亲家，仇敌转变成朋友，这就对了。这叫学佛。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干什么？就干这桩事情。我们要懂得，要明了，要认真努力，在这上下功夫。啊，这是对人。啊，首先你要肯定，我们老祖宗5000年前的教诲，告诉我。人性本善啊，《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啊，你要肯定啊，承认，一丝毫不怀疑。佛陀教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这个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悟，啊，佛是觉的意思。那么换一句话说，佛教导我们本性本觉。我们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本性本善，啊，这是首先要肯定，要承认，不怀疑，这是智慧。啊，这个叫看破，啊，根本上的看破。你能够肯定一切众生本性本善，本性本觉，我们对于众生那个尊敬的心啊，就会生起来。啊，要不然你看那个恶人，你怎么可能对他生尊敬心？啊，不骂他，不批评他，就算不错了，对他还能生尊敬，办不到啊！为什么佛菩萨能办到，圣贤能办到？圣贤知道，本性本善，本性本觉。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那么他现在不善了。他现在不觉了，那是他迷了，迷失了本性。这个迷并不是真的把本性失掉了，不是的。啊，这个迷啊，只是一时迷惑，它不起作用。啊，本善变成不善，本觉变成迷惑。啊，不善跟迷惑本性里头没有，习性啊，我们常讲他被染污了啊。古大德有个比喻啊，譬如一块黄金，这黄金是啊纯净纯善呢，掉到粪坑里去了，被染污了啊！那么你想它是不是真的染污呢？不是，你把它拿起来用水洗干净还是本性本善啊，并没有染污。众生在六道三途啊，就像你的纯净纯善的本性呢，掉到粪坑里。 就跟这个比喻一样的。啊，虽然掉在粪坑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变质，没有。所以，众生虽然造作罪业，堕落在阿鼻地狱，佛菩萨对他还是尊敬。那为什么呢？清清楚楚知道他的染污是暂时的，洗刷干净就恢复正常了。啊，那么佛菩萨呢，就要自行化他，帮助他恢复正常。那用什么方法呢？不动看人是最重要的一个手段。你对我种种不善，我能忍受。无论你对我回谤也好，批评也好，羞辱也好，陷害也好，我都能不动看人。为什么呢？我很清楚，我很明白。我懂得了怎样帮助你回头，帮助你救。所以有耐心，有智慧，有善巧方便，总是以善行善运祈求三宝加持，加持我有能力感化你，加持你有能力觉悟回头，这是一个善心善愿的。有善心善愿呢，一定有善言善行。当你不了解我们的时候，怀恨在心的时候，我看到你远远躲开，回避你，你一定会开心。你看他怕我，我一再说他赶紧就走了，随他去发泄。这个不是怕他，这是化解怨恨的一种善巧方法。在一切时一切处，我们总是赞叹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你回报我是好事，你羞辱我是好事，你陷害我是好事。为什么是好事呢？消我的业障。我这一生没有造这个业障，是过去生也没造，再过去生也没造，无始劫来我们造的业太多太多了。怎么样能消呢？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他都来替我消业障，可是我要接受。我欢喜接受，业障才能消除。如果我不接受，业障就不能消除了。如果还有怨恨心，还有报复心，那个麻烦更大了。这个业障会加深，加深到最后变成什么？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彼此双方都痛苦。这个事情很多啊。诸位要是细心冷静观察现前这个社会上 啊，你天天都看到，或者是自己天天也会遇到，啊，常常会遇到，啊，冤冤相报啊，啊，他报到我身上，我不再报他了，账就到这了了，就结了，这个好事。啊，将来呢？将来就是好朋友了。你看，化敌为友，啊，化怨为亲，化恶为善，化迷为悟。都要有这个功夫啊，不动看人呐，啊！那么中国人过去讲，杀父之仇啊，不共戴天的，啊，做儿女的一定要报仇啊，要报仇雪恨呐。学了佛之后，你就知道。这种观念，这种行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啊，我今天报了仇了，失了恨了。他要是不服，来生还要报仇雪恨。啊，那么你生生世世，越报啊，越惨烈。文昌帝君胤祉文。一开头就说了这么一桩事情，啊，文昌帝君也是报仇雪恨的，生生世世非常痛苦，以后闻到佛法才恍然大悟，啊，我们接受了，不再报复了，这个账就结了。啊，所以如果遇到这桩事情，真正是孝子贤孙，啊，原谅对方，好好的说，把自己修学功德，超度自己的亲人，啊，化解。怨恨，化解怨恨，至少升天呐！啊，怀恨在心，还要来报复的时候，总在三途。啊，三途业，这个罪业受完了之后，到人间又报仇，报仇要造业，造业再下去，有什么好处？不能不懂啊！啊，两个族群世仇，两个国家世仇，你们想想，两国的人民都痛苦。如果能够一化解，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这后世两方人民都享福啊！你们想想，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的？啊，在英国四史里面，我们看到许多这个怨恨。啊，结在心理上化不开的，以后报仇怎么样？他生到仇人家里，啊，做他仇人的儿女，最后把这个家毁掉，用这种方式来报仇。 所以佛告诉我们的，父母跟子女啊，四种关系啊。第一种是报恩的，过去生中彼此相处很好，啊，有恩德，哦，这个儿女到你家里来投胎，报恩的，啊，报恩怎么样？孝子贤孙。第二一类的是报怨的，过去生中结的冤仇，他是来报仇的。他长大之后，一定是犯法犯罪，啊，叫你家破人亡，都有因果，啊，不是无缘无故的，不是偶然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很多人说儿女不孝，儿女不听话，儿女不好教。如果你要是学佛，你就会想想，我这个儿女是来报恩的，还是来报怨的？啊，我们一生对待人，对待别人，是布施恩惠多，还是给人家借的这个冤很多，自己想想就知道了。如果一生你存的善心，行的是善心，处处都为别人着想，你的儿女一定好。为什么呢？他没有报应。如果看到人都不满意，啊，时时刻刻批评人，啊，教训人、侮辱人、羞辱人，你跟人结的就不好的缘。啊，那个人家到你家来投胎做你的儿女，就是不孝，就这么个道理啊！啊，这报恩报怨，还有两种呢，讨债还债。啊，你欠别人的，人家来讨债。啊，讨债你欠的少的，讨完他就走了。啊，你比如小孩养到三岁五岁，也花了不少钱呢，花了不少心血照顾他了，哎，他走了死了，啊，讨的少的讨债。哎，你欠他多的，哎，你会培养他到大学毕业，啊，拿到学士了，啊，正好可以到社会上去工作了，啊，还没有工作他走了，你对他身上所花的钱、所用的心血，统统啊付诸于东流啊，就他来讨债的，欠的多。那另外一种还债的，啊，还债的时候就看他欠你多少，他要欠得多，啊，他发了大财，对于父母物质生活上照顾很周到，欠得多，没有孝心，啊，对父母没有恭敬心，但是生活会照顾得很好。如果欠的少的呢，对父母的物质生活就相当刻薄，他自己过的好日子你只能够吃得饱，啊，穿得暖，啊，有个小房子给你遮避风雨够了，啊，他自己住的是高楼大厦，你住的是小房子，啊，生活也能照顾，只是很平常的生活，欠的少，啊，他不要还那么多。佛讲的有道理，你想啊，越想越有道理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那你都要是明白学了佛，懂得了，你就都能忍了。啊，来报恩的很好，孝子贤孙。 啊，希望他能够学佛，啊，大家将来同成佛道。啊，来报怨的呢，你能够化解，你不再怨恨。啊，纵然家破人亡，也会点头。啊，应该的，过去我是这样对他的，今天他这样报回来，一报还一报，到这里终止了。啊，来生不再有怨恨心了。啊，至于讨债还债也很清楚，来讨债的走了，啊，也不要过分的悲痛，讨债的还清了。啊，来还债的，纵然还的很少，知道过去他欠我的不多。啊，所以也就不必过分要求了。啊，平平安安度日子，好好念佛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又何尝不好呢？啊，物质生活太富裕了，不想离开这个世界。啊，生活还很清苦，儿女对自己不尊重。正好念佛，不是他不来干扰你，所以你想通了都是在好的正上缘，想不通的时候，那你就怨恨呢，就自然就生起来了。啊，你不平你怨恨，啊，不平怨恨是自己在继续造业，这是错误的。那么这是讲我们对人要不懂，要看人，要有善巧方便呢，把它化解。啊，那么第二种呢，是对事物，啊，就是对大自然，我们的环境，环境不好要忍。环境是众生的共业，啊，你不忍怎么能成就呢？啊，那个冬天你要忍受寒风，夏天你要忍受炎热，啊，对大自然的，啊，这个不是对人。不是人事，是自然环境，也要不动看人。啊，对大自然不怨天，对人事环境不由人，永远保持自己心地清净平等处，这就对。啊，尤其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自然灾害，啊，清清楚楚，啊，你不能够不接受，啊，当然也要做适当的防范，啊，但是最重要的根本。是真正觉悟了，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把这个誓愿要放下了。你放的越多，你往生就越多把握。啊，你不肯放下，它是念佛往生的障碍，不能不知道。啊，这个是第二类法人。啊，第三种佛教教导我们修法了。 修行要不动看人才能成就。那我们中国古人教导我们与这个法门也相似啊，你看三字经上教给我们，教之道贵以专啊，学习当然也是一样，我们学习要专啊，不能学得太杂，不能学得太多，学杂了学多了不能成就啊，所以学道啊，信心是摆在第一啊，信心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是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教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的最高指导原则，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它可以用在一切法上啊，这个原理原则可以用在一切法上啊，对世间小小事啊，你都能守住这个原则，没有一样做不好的，没有一样做不成功的啊。首先呢，要有清净信心，清净信心是智慧啊，《金刚经》上说的很好，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啊，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只有烦恼，那就是你没有信心啊。信心从什么地方建立呢？啊，从根本建立，根本就是要相信本性本善，本性本具。这是最根本，相信自己本性本善，相信一切众生本性本善啊，相信自己本性本觉，相信一切众生本性本觉，从这里建立信心，然后啊，信佛菩萨，信古圣先贤的教诲啊，相信他们一生所行的决定是正确的，特别是苦行啊，前面讲的头陀持戒我们要想在一生成就，不能不认真去学习啊。所以物质生活就是适可而止啊，绝不去追求，尤其不能跟人家比赛啊，不可以跟人家竞争啊。什么叫比赛？叫竞争呢？啊，现在人家时髦啊！啊，我看到有一个趋势，衣服很多啊，并不是破旧的，都很好，穿出去也很大方。还要做衣服，我问他为什么，这个样子过时了，不能穿了吗？穿能穿出去别人笑话，这观念错了。我就跟他讲啊，你可以穿出去啊。啊，就是人笑死，笑死他死啊，你没有死啊。啊，他笑死活该啊，与你不相干啊。 你何必怕他笑死？你要去做跟他一样时髦的呢？你在浪费呀！你不知道修福啊！你在造业呀！你知不知道了？啊，我说了很多，哎，最后他也懂得了。啊，这个道理你真的搞明白了，参透了，你的日子很好过啊。啊，做一件新衣服至少可以穿10年。啊，10年不要再做衣服了。你就不会有这个妄想，也不会浪费。啊，你比如家里用品，啊，你一个电冰箱，好好就用它，也可以用10年的。啊，不要常常去换新的。所以，物质生活很容易满足。你要知足，你快乐了。啊，你有多余的时间，你也有多余的财富。不必苦苦去赢球啊！啊，早年我在台湾，有一天出门坐个计程车，司机告诉我日子不好过，啊，每个月收入就不够支出，啊，我就问他，啊，才知道他跟这个同学一样，追求时髦。那你当然你就不够用了啊！如果不追求时髦啊，不必跟他们一样啊，我能够借鉴，我能够爱惜物力啊。你家里面所有的这个用的东西，不必跟着人家，哎呀，这常常就换新的。啊，换时髦的，你日子很好过。他一想，哎，对呀，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工作一年呢，可以休息2年，一点没错，那就叫会享受。啊，工作一年赚的钱足够过3年生活，你何必这么辛苦？啊，问题就是你要想通了。想通你就会过日子，想通你就幸福快乐，不想通了你天天烦恼啊！尤其现在科技是日新月异啊，你买像现在家里面说这电视设备过几个月新的出来了啊，新的产品出来了，这个慢慢就淘汰了。你家里摆着这个，朋友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寒酸，觉得自己没有面子，错了啊！一样的收看并不丢人呐，而且提倡借鉴，你一家过得多幸福，过得多么快乐啊！这是他们做不到的啊，他们虽然住的是豪华的住宅，啊，住宅也是一样的，啊，房子住上几年又新房子出来了，啊，看着动心，又想把房子卖掉去搬到新房子，又要加好多钱，啊，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啊，真的想通了，日子很好过啊。不要去跟人争啊，反正天天搞新花样的，搞新产品的啊，我在30年前在香港讲解都讲了，那是什么？那是魔手啊，啊，那手很巧，天天搞新花样啊，哎，你出不了魔掌，哎，你受他的控制，天天为他辛辛苦苦就劳碌赚的钱全就供养他了。 你为什么不跟佛学呢？为什么跟着魔走呢？啊，你跟着佛走多快乐，啊，你跟着魔走多辛苦，啊，魔在哪里啊？你今天一出去，六根所接触全是魔，啊，他在折磨你嘛。那这新花样呢，也到我们道场来了。宽频电视啊，这是刚刚开发的，现在还没普及啊。这些开发商到我这儿来，把样品拿来给我看，我看看是不错啊。他找我投资啊。啊，要我去换新啊！我想了想，这刚刚发展，啊，一定还不断在改进。等到三年以后吧，你们改的差不多很稳定的时候，我再来换。我现在这小机器至少还可以用三年，没问题。啊，我不会马上换。啊，这就是不动看人了。啊，那你换了之后，年年都要淘汰，都要换新，你要付出多少成本？啊，我们这个道场不是生产机构，啊，一切设施都是四众同修供养的。古人所说了，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皮毛待交换。我们要为四众施主着想，他们的供养要真正发挥到最大的效果，做弘法利生的事业，不可以浪费，不可以奢侈啊！我们要对得起施主啊，这才真正是报佛恩，报施主恩啊！啊，怎么可以浪费呢？啊，虽然有先进的东西发明了，我们这套东西还可以用。啊，等到我们这个东西不能用的时候。这是正确的啊！我们这些设备不是娱乐的，是教学的啊，都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是为的是什么啊？这个修法你要懂得啊。那么我们自己修。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你要没有不动看人，你不会成就啊。那么现在有不少同学啊都知道了啊，我们想搞开一个化验班啊，但人实在太多了啊，太多我们没地。我们华严班实际上已经开了十年了啊，你看看已经讲了3500多个小时啊。所以学华愿意学华严的同学在哪里学呢？在网络上学，在卫星电视上学啊。那没有这些设备呢，我们每一天所讲的都留的有光碟，从光碟上学。还有不少同学已经把我们所讲的都 整理成文字了。《大方光佛华严经讲记》，你可以从这讲记上学。只要你真的一门深入，有耐心，有毅力，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没有一个不成功。可是这个地方你要记住，我常常讲的，先学扎根。这个根呢，四个根，学华严，无论是在家出家，都要扎四个根。像这个一张桌子，四个腿，四平八稳，你会有成就。你要没有这四个根呢，你所学的是空中楼阁，不能成就。四个根，第一个弟子规，杨寿芳居士、蔡礼旭居士他们所讲的，这个讲得很详细。那么光碟也流通得很广，你从这里下功夫，要百分之百的落实。为什么呢？你想参加华严班，你要做华严菩萨，那这个不落实的时候是决定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太上感应篇，第三个十善业道经，第四个沙弥律仪，这四样东西都要百分之百的落实，然后学华严才行。这地基，华严是所谓是百丈高楼啊，下头地基要稳，没有这个基础，你就不能成就。所以你要从这上扎根，然后你再学华严，这才行。这四个根要不扎实，没法子。这是我对同学们提出的忠告啊，不动看人。一定要把这四个根扎好。然后不但学华严，无论学哪个法门，你都会有伟大的成就，有不平凡的成就。没有这四个根的时候，你肯定失败。所以先从扎根教育下手。我们这一代没有真正的高人出现，问题在哪里？都是没有着重扎根教育，对这桩事情疏忽了。纵然经论学的再多，所以是能说不能行。修无法师说的不是真智慧也。修无法师恐怕很多人不晓得。算是近代的。民国年间的人。哈尔滨极乐寺建成的时候，建这个道场呢，这是谭旭法师。谭旭法师晚年住在香港，在香港往生的。这个故事就是谭旭法师讲的。极乐寺建成之后，他们举行了一个很大的法会，就传戒。传这个三坛大戒，请他的老师地贤老和尚 做戒和尚。啊，那么有一个修武法师，啊，修武法师不认识字，啊，在家做泥水匠，以后出家了，啊，一生在这个寺庙里面做苦工，啊，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他都做，啊，挑粪种菜，啊，干这些，厨房里面做这工作，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在戒期当中啊，欲知实知，念佛往生的。啊，往生的时候，大家都跟他说：“修无法师啊，你今天往生极乐世界，也跟做几首偈、做几首诗，留的给我们做个纪念呢。”他跟大家说：“他说我是个老粗，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不过呢，我也有两句话了，供养大家。”就说这两句话。能说不能行，不是真说的啊！所以你没有基础，没有这个根，就会变成了能说不能行啊！不是真智慧，没有智慧呀、啊，那怎么能成就呢？啊！所以不动看人呢，决定要着重在扎根。我们要把根扎好，啊，将来才能成佛做主，自行化他。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此地。